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到了我们的云南
啊，
云南啊，又称彩云之南。那另一个说法呢，因为是云岭之南而得名。云南是我们境内应该算是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了，就是这种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啊，形成了今天独特的云南的文化。
嗯，
彝族树葬、下蛊施术、埋魂婆、抚仙湖水怪、昭通诈尸等等等等，也可以说是一文不断。今天鲶鱼就开启我们的云南特辑。那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云南鱼友六妹，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
我记得，
对，浙江的一篇投稿也是他投的。
是的，
六妹在投稿里面说啊，之前谈了一个男朋友在昆明，那男友家呢住的那个小区啊比较独特，他整个小区像是一个八卦一样，房子是半圆形的连排，整个小区有两个半圆形的这种建筑群，
嗯，
是面对面的，中间是一个花园。那这个小区的栋号啊，就楼号啊，是用 ABC 标注的。他们家所在的这个半圆有四个单元，就是 A1、A2、C1 和 C2。
嗯，
那对面对应的也就是 B1、B2 和 D1、D2 了。那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呢，我们暂时把半圆这一边的单元楼记作1234啊，另外一边我们记作 ABCD， 就比较好记了。
嗯、
那六妹说呢，她男朋友家住在一栋的501。那诡异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呀，自己正在和男朋友看电影，他们是11点钟开始看的，也是那个时间段啊，他点了个外卖，准备一边吃一边看。那和男朋友看了一会儿电影呢，六妹就拿起手机想看看外卖送到哪儿了嘛。她看到手机的时候啊，正好是晚上的零点了，还没等六妹点开那个外卖软件查看这个进度，哎，敲门声响起来了。
啊，
男朋友就起身去开门，但等他打开门之后发现空无一人，就是门外没人。男朋友以为是外卖小哥把这个外卖放到门外的什么地方然后就走了，但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外卖。甚至楼道里面都找过了也没有。那男友回来就跟六妹说了这个事儿啊，就让他打电话给这个外卖小哥。话音刚落，哎，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一次六妹跟男朋友是一起去开门的，打开门之后啊，哎，跟上次一样也是空无一人。六妹说此时自己开始感觉有一些怪异了，但是没有多想，就回到了房间，拿出手机给这个外卖小哥打电话。没想到外卖小哥一接电话第一句是，怎么我一直敲门你都不开门啊。六妹说我开门了呀，我都开两次了，我没看到你人啊，你在哪儿？小哥说我就在门口啊，刚才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打电话也打不通。六妹问他你是不是送错地址了呀，对方把地址报了一遍，没错。六妹说那你再敲一下门我给你开。果然敲门声响起来了。不仅如此啊，电话那头也响起了敲门声，就是电话也收录到声音了嘛。但是六妹和男友开门之后啊，还是空无一人
啊。
于是呢，六妹又拿起手机对那边说，我听见你敲门了，但我开门没看到你，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外卖小哥不知道是不是给吓到了，就说我再找找，然后就把这个电话挂断了。等了十多分钟之后啊，终于六妹跟男友再次听到了久违的敲门声。这次他们去开门，哎，还好门外正好是这个外卖小哥。他们就好奇地问他说你刚送哪去了。小哥说我在楼底下看到一号楼就直接上楼了呀。但等他和六妹通完电话在下楼的时候，他看那个门牌号发现是 A 楼，也就是对面的那个楼。关键是小哥他很笃定地说我自己开始肯定没看错。 六位本来还是想跟这个小哥聊一聊的，但是被男朋友阻止了，他给外卖小哥道了一声歉，然后就让人走了。
嗯，
六妹说事后想起来还挺不可思议的，他们当时倒没有往鬼神那边去想，就觉得好像是空间被折叠了一样。
嗯，
就外卖小哥他在 A 号的501敲的门，但是他们一号楼的501竟然能听到，而且如此真切，关键是还重复了三遍。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
就是有种，
就是这个小区，
对，有点怪，折叠空间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如果说小哥和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错，都没有就是产生什么错觉的话，
嗯，
那就有点，真的有点像一部那
三次了。
对，
哪有那么多错觉？
是的，而且我觉得很少有小区会把整个楼型做成八卦吧。你说有一些这个建筑啊或者是公共设施还差不多，
嗯，
就这个点让我觉得也有点奇怪。
是的。
好，那今天第一故事到这边。
今天故事呢来自于 B 站的鱼友阎王爷爷，按照惯例啊我们喊他小阎啊。小阎说他的故事啊就发生在今年五月黄金周的时候，因为自己是留学生啊，加上前两年疫情，估计得有三年多没回过国了
啊，就一直在国外的。
嗯，对，所以呢打算趁着黄金周的时候啊回去一趟。小阎说假期啊差不多是一个多礼拜，他和他对象是一起回去的，并且呢去上海玩了一圈，特别开心。小阎说临近假期结束啊准备回程的时候，两人为了便宜啊就打算从大连转机回去。
嗯，
飞机呢是第二天早上，小阎和对象啊前一天呢就到了大连，也是图方便就找了机场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住着。小阎回忆啊这个酒店环境什么都很一般，但是呢自己也不怎么介意，反正第二天呢就要走了，还有半天时间啊，两人呢就决定在大连玩会儿然后再走。
嗯，
所以呢玩到晚上才回酒店。小阎说他将近八点的时候啊回到酒店开始整理行李了，突然想起来回来之后呢要给朋友寄的衣服啊忘记寄了，就急忙找到酒店附近的快递寄存点之类的。第一次啊搜了个很近的，小阎弯弯绕绕找到一个独栋小区啊，找了半天呢也没找到这个寄存点，就问看门的保安，保安也觉得很奇怪，说我在这儿干那么久了从来也没听过有这么一个寄快递的地方。
嗯，
小阎呢没办法也只好作罢，先回酒店再想想办法。回了酒店之后啊他思来想去还觉得今天必须要把这事办了，得寄出去。又找了一会儿啊发现酒店隔壁街就有一个某鸟驿站。
嗯，
小阎就想着赌一把吧再试试。小阎说从导航上看这个驿站啊和酒店只有一墙之隔，但是因为有堵墙隔着啊只能绕很远的一段路才能到达。当小阎好不容易绕过去后发现对面是一个烂尾楼盘一样的地方，甚至连路灯都没有，一墙之隔好像两个世界一样。目的地啊就在这笔直的马路最里面，黑漆麻乌的。小阎呢没办法硬着头皮只能往里面走，越走越安静越走越黑。等到了地方小阎发现果然啊什么也没有，心里呢也不免的骂街，说这破导航有时候呢太不靠谱了。小阎说就在自己骂骂咧咧的时候啊，身后突然悄无声息的出现了个老太太，明明刚才一个人都没有地方冒出来一个赶路的老太太。他问小阎啊，小伙子你知道怎么去隔壁酒店吗？小阎抬头一看，这不自己刚才住那酒店吗？心里虽然有点毛毛的，但还是把路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老太太呢没多说道了声谢就走了。小阎又独自环顾了一下四周，确定没有驿站之后也准备原路返回了。小阎说奇怪的是啊，自己开始往回走跟老奶奶走的间隔还不到一分钟，笔直的路上他已经看不到那个老奶奶了，
就是人已经没影
了。对，已经消失了。小阎心里啊就更毛了。小阎说自己经过这么一折腾啊，回到酒店已经将近凌晨了，因为玩了一天再加上明早要赶飞机，没多久呢就睡觉了。小阎跟我说重点来了，就在自己睡一阵酣的时候啊，突然听见房间里传来了非常嘈杂的声音，而且一直有声音在自己耳边说你不要再睡了，不能继续睡了，快点起来。声音啊像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头子， 雪原说自己当时非常困啊，心里面想着你们别
念叨我，
别他妈吵了
啊，还没有
暴脾气，
对，还是有点暴，
我要睡觉。但是呢，自己却迷迷糊糊的半坐起来了，环视了一下昏暗的房间里面，他看见房间里面全是人，非常的拥挤嘈杂，
我去，
各种人都有，老人小孩男人女人，而且这些人呢都是半透明的，隐隐约约的感觉。小严跟我描述啊，当时自己的房间就好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人来人往，自己当时可能是太困了，完全不觉得害怕，反而有些生气了，说为什么不让我睡觉。就在这时啊，小严对象突然醒了，可能是想去上厕所之类的、发现小严半僵着身子，呆呆的就盯着房间里面，就问你咋了，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干嘛呢，
就对象看不到。
小严嘟囔了一句说他们不让我睡。
我去，他对象能吓死讲这话。
小严说就在自己听到对象声音的同时啊，房间呢也变安静了，自己也安心的睡过去了，再醒过来已经是早上准备去赶飞机了。好在是啊，两人回到上学的当地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事到这边结束。
他有没有说他在哪个国家上学？其实我从开头听到就想问了。
你猜？
那没说是吧？
那说了。
哪个？
日本。所以我就把这个去掉了。
这个你别说，今天你看今天是十月中下旬啊。
嗯。
我今天刚在小红书接了一个投稿。
嗯。
但这个投稿它比较短，所以我可能不太会用，我就直接在这个里面讲了，跟你这故事呼应得上。
是吗？
几乎是类似的剧情，也是他碰到一个飘，那个老奶奶，我可能觉得就是飘啊。然后那个飘呢，日本的这个我的这个投稿，那个飘似乎想要吓他，因为形象比较恐怖，然后在他的睡梦中把他喊醒了，他们那个地方失火了。
哦，
所以你刚才讲到一半的时候，我以为是他们酒店出什么事儿了，然后你最后又说也是日本留学，跟我这个。也是同一个地方，
但这里面小严故事里面，我觉得老奶奶没有恶意吧？她
应该
是只是问路嘛。然后后面她不是听到老奶奶和老爷的声音吗？
就是因为她很好心的告诉了老奶奶的路，然后这个老奶奶如果说是个飘的话，就救了她一把。
她这又给我一种千与千寻的感觉，不知道
啊？是吗？就报恩的感觉是吧？白龙那种？
不是报恩，就是。就是可能白天这个酒店服务人，晚上就是
服务鬼
路过来往的那个灵体之类的嘛。
哦，我感觉是因为各种原因啊，就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这群鬼到他的房间里面试图害小严的。如果小严不是醒了，他可能就中招了。然后这个因为他白天帮了老奶奶，老奶奶就把他喊醒了。
是这种感觉，但我觉得害倒也不至于。因为他跟我形容是十字路口一样，可能他们只是在。这只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我可能
对，但十字路口在风水学上面讲招煞嘛，对吧？
是的，是的，
冲撞嘛。
行，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的，好，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微信客服号投稿松狮啊。其实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就是我说的第二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啊，都是五月份的投稿。就是因为是云南特期嘛，也都是留到现在，
留到现在了。
对对对。松狮的上，他一共投了应该有四五个故事吧。他最新的故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说的，就上次直播的时候我说的那个监狱里的故事，就是松狮的投稿。
好的
啊，松狮说呢，自己是云南红河州，全称是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啊。2015年的时候啊，他交了一个女朋友，是个东北人，全家都是到他们这边来做生意的。也算是定居云南了。松狮和女朋友啊都是离异的状态，那女朋友还有一个儿子，大概两三岁的样子。因为女朋友家是外地的嘛，所以一到周末呢，松狮就会带着他们一家人到处去玩。事情发生那天是清明节，过节后没几天，松狮带着他们一家呢到本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去玩。那个景点是一座山的山顶，山上呢还有一座他们本地特别有名的寺庙。松狮他们开车上山的啊，上山公路边呢有几公里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路，但是这个路上啊，可能因为当地的风俗习惯吧，是附近村民家里面先人的坟
哦，
啊，就直接放在路旁边了，
哦，
而且还是公路旁边，
哦，好多这样。
对，
嗯，
事情发生在回程的路上，当时已经是临近下午三点了，宋氏他们在开车进城，他们这边管那条路叫做红河大道，
嗯，
公路边呢是很高的路灯，当时是由宋氏开车的，本来一路上啊，除了小朋友睡着了以外啊，他跟女朋友还有女友的这个父母啊，都在正常聊天。松狮记得自己当时走的是最右边的车道，突然间他看见路灯的顶上站着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
哦呦，站路灯上面，
对，头发很长的那种。
嗯，
他说当时自己就不说话了。
嗯，
就是他们聊着讨好的，突然闭嘴了，就不说了，一直到开出去两三公里。他才开始说话，中间女朋友还问他说，哎，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
嗯，
松狮就没有理他，一直到到家，女友的妈妈呢，就是孩子的外婆，抱着孩子上楼睡觉了，松狮和女友还有他爸坐在一楼店铺聊天的时候，松狮才小声的把刚才的事情给女友说了，说过，
哦，
刚才看到一个那个阿飘了，
嗯，
因为怕吓到女朋友的父母嘛，就没有敢跟他们二老讲。那松狮女朋友家呢，是在当地租了一个铺面，两层楼的那种，一楼是铺面，里面是有卫生间和去二楼的一个楼梯。那在楼梯旁呢，有一个神坛，供了五六种他没有听说过也没见过的神啊，神啊，仙啊，应该是东北里面的一些第五仙之类的。二楼上楼是厨房，再往里面走呢，是两个卧室。平时呢，松狮和女朋友睡外面这一间，
嗯，
两个老人呢带着孩子睡里面那一间。高潮是在吃过晚饭出去散步，再回到女朋友家的时候，松狮说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啊，
嗯，
两位老人帮小朋友洗完澡之后啊，就上楼睡觉了，就带着孩子。松狮跟女朋友是在一楼看电影，可能才半小时不到的样子，突然听见楼上传来了一声惨叫，
啊，
嗯。声音特别大，紧接着就是小朋友的这个大哭的声音。他跟女朋友马上就上楼去查看，只见小孩子睡在床中间，双手双脚紧绷着，脖子像被掐住了一样
啊！
孩子姥姥呢在旁边吓得不轻，松狮赶紧上前查看情况。只见啊，此时这个小朋友啊睁开眼睛，一脸坏笑的看着自己哭。
哦呦，
我都脑补不出来，
我靠，
又笑又哭。松狮说他自己觉得一个两岁多的小孩绝对不会带着这种戏谑的这种笑容，所以自己就已经懵逼了。
嗯，
没过几秒钟呢，小朋友又恢复了小孩子特有的那种哭的那种样子。
嗯，
女朋友赶紧把小孩抱在怀里面哄。松狮越发发现这个事情不对劲了，就去厨房拿了双筷子去夹这个孩子的中指。小孩看见松狮拿这个筷子过来夹他中指的时候啊，面部的表情是那种很怨毒但是又夹杂着些许畏惧的感觉。
嗯，
松狮说自己使劲的那一瞬间啊，正面吹来了一阵风，把他汗毛都吹竖起来了。这阵风吹过之后啊，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小孩不哭了，然后就抽泣了一会儿，慢慢就睡着了。
嗯，
等孩子睡熟之后啊，姥姥抱着小孩，女朋友和松狮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呢，松狮做了一份泼水饭，就是应该是云南特有的，具体他跟我说是拿一个碗，然后在里面装点饭，装点菜，然后弄点茶水和酒倒在这个里面。做好这碗饭之后啊，他点了三根香，站在这个小孩旁边说，有什么事情好商量，你跟我走，我们去外面商量，你不要来搞小孩。
嗯，
紧接着松狮就打开这个店铺大门，拿着这个水饭往十字路口走。在去的路上啊，他说自己的右眼的眼角瞥见了一条白色的袖子飘了起来。松狮当时就明白了，说应该就是我下午开车看到的那位。
哦，
说罢呢，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水饭的这一碗放在这个路边，然后点了三根烟，继续对着空气说，我明天烧东西给你，家里面没有纸钱，你就先将就一下，你别再搞小孩子了，有事情你找我。说罢呢，他就点了根烟抽了起来。 等他再看向那三根烟的时候，短短的一分钟不到已经全部燃尽了。
嗯，
松狮说这个时候虽然是凌晨啊，但是那个十字路口是没有风的，所以他觉得这个烟很快被烧尽肯定是不正常的。
嗯，
然后也没办法嘛，他抽完烟呢也就回去了，帮女朋友一家找了个酒店住宿。一到酒店啊，宋师就和女朋友以及两位老人开了个小小的家庭会议。最先是孩子的姥姥说的，说今天家里面呢一回家就觉得不对劲，感觉怪怪的。然后宋师当时是跟女朋友去找车位了，就让这个两位老人带着孩子先下的车，然后再回去停的车。下车后呢，这个小孩啊醒了一次，进了店铺，这个外公在放东西的时候啊，姥姥就带着小孩往里面走，到了里面那间就把小孩放在床上说，小孙孙，姥姥去上个厕所，你在这边好好坐着。等姥姥上完厕所出来啊，准备抱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突然跟他姥姥说害怕。
嗯，
姥姥就问怎么了小孙孙，小孩就说，指着这个楼梯说，那边那边。女朋友的妈妈就是小孩的姥姥嘛，也没当回事，就觉得是小朋友乱说，就带着孩子上楼了。
嗯，
然后到了这个松狮他们晚上散步的时候，姥姥呢就带着孩子在这个卧室里面准备睡觉的时候，小孩子又说害怕。
嗯，
然后指着电视说那边。小孩的姥姥以为又是小孩子乱说，就哄他睡觉，然后就发生了之前的那些事情。
嗯，
所以可能是孩子有看到什么比较干净的眼睛。那松狮呢干脆也就不瞒着了，就把下午在路上看到的那个电灯上的，不是电灯啊，路灯上的那个阿飘给他们说了。
嗯，
他们听完之后啊都觉得有点后怕。松狮说感觉一回家就有一群阿飘在房子里面。而至于自己看到的那只阿飘，他说不知道是落单的还是领头的。
嗯，
第二天呢，因为松狮要去相邻的城市办事儿，把烧纸的事儿给忘了。他一直忙到了凌晨三点钟才回到女朋友的家。在回去的路上呢，有一个非常长的下坡路段，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转弯，刚刚入弯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位阿飘站在路边的一个大石头上看着他。
嗯，
松狮说他出弯以后马上就放慢了车速，点了根烟扔了出去，然后自己也点了一根烟，就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今天特别忙，家里面又不懂这些，天亮我一定给你烧。果然当天松狮烧完纸之后啊，就去找了当地的一个先生。先生说，第一，这个小孩子啊算是灵根清秀，跟佛家有缘，所以这些东西呢他能看得到。第二，是你家供的东西太多太乱。
嗯，
就是女朋友家供的呢不仅是有蟒仙，还有一些叫做歪脖老母，还有这个拜王，就是总之是女朋友基本上感觉她是把能供的都给供上了，说这些因为太多了在争抢香火，所以根本顾不上家里面的安全。
对，
后来这个先生呢就给他支了一个招，说孩子呢会随着长大慢慢慢慢的就正常了。
嗯，
或者呢也有可能会变得更敏感，那时候我们再说。那你回家呢先用红布把这个神台给遮起来。松狮做了这个操作之后啊，那渐渐的就好了，
就一直遮着也不去进一步处理。
对，没有进一步处理。你知道后面是什么吗？这是他的第一故事。第二故事呢我准备放在下一期来，或者是不是下一期，就是后面的这个续集来说。
嗯，
那个白衣女鬼啊确实不是领头的，也是她是一个形单影只的，她后来被松狮认了干姐姐。她是来帮松狮的。
好神奇啊。
对，而且后面她破了松狮这段姻缘，就是跟她东北女朋友的这段姻缘，因为有问题。
所以你今天讲吗？
今天不讲
啊，
给大家留一个扣子。
怎么这样
啊？因为很长
啊。行，那我们期待一下。
好，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第三故事啊，依然是 B 站鱼友，叫马路三百万。
嗯，
跟你刚才一样，他投了三故事，我采纳两个，也是这期我们先讲一个。
好的，
关联性没有你那么强，但是他这两个故事还都挺厉害的。
嗯，
我们来听一下啊。 小马说他的老家呢是在西北的一个省会城市，以制霸全国的拉面闻名啊，应该都知道、
哦、兰州嘛。
他补充说啊，虽然本地人不叫他拉面啊，地区构造呢是两山加一河，按照老人说法说这种被河流从正中间劈开的地方多少都有点邪
哦，
嗯，所以故事啊咱就发生在这一块。小马投的第一个故事啊是还没有他的时候的事情，
嗯，
是小马的爸爸和妈妈早期刚结婚时候的事情啊。小马说他爸妈结婚比较早啊，都很年轻，还没有小马时候啊那段时间比较爱玩，
嗯，
再加上当地夜文化一直比较盛行，所以两人啊经常和朋友们在外面玩得很晚才回家。有一次啊他们刚和一波朋友在外面吃完喝完，大概到家十一二点的样子，屁股还没沾凳子，又来一局，爸爸的高中同学叫他们去家里面又吃一顿，
嗯，
准备再吃个宵夜。小马说爸爸呢是个爱喝酒的小趴菜，其实就是喜欢凑热闹，倒也不是酒蒙子，
就不能喝但是爱喝，
对，就爱玩嘛，
嗯，
喝完第一轮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点醉了，因为十一二点对他们来说还比较早，而且没喝尽兴，就果断又答应了。爸爸带着妈妈呢就往人家家里去了，那块其实还是有很多民房和小巷子的，而爸爸高中同学呢家里面呢就住在一个城中村里面，
嗯，
小马说第二场结束啊，爸爸在别人家里面喝到烂醉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多了，因为妈妈和对方不是很熟啊，留宿很尴尬，就一个人扶着勉强还能走路的爸爸准备往家走了。城中村的巷子啊都很窄，差不多刚好能容纳两个人并肩走，
嗯，
妈妈扶着爸爸呢那会儿其实脑子也倒也没有想别的，就很生气，就觉得这男的怎么对自己一点数都没有，酒量一点把握都没有，喝成这样，
对，
再加上路窄啊，有个醉汉不停地往墙上蹭墙灰，
嗯，
所以根本就没有往走夜路害怕那个方向想，就反倒是很生气。
对，我说的愤怒能够盖过恐惧吗、
嗯、对的。小马说就在妈妈边费劲边往前走边生气的时候啊，突然觉得这条巷子变得特别特别的黑，
嗯，
那天晚上啊天气挺好的，月光还算亮，加上偶尔有别家的灯还算能看清路，突然就在那一段路啊就变黑了，
嗯，
妈妈抬头一看啊才知道，发现这段巷子被人搭了天棚。
什么叫搭天棚？
就是像一个棚子一样的。
哦，我以为是某种特殊的说法。
哎，不是，就是一个棚，可能是用那个金属的，
啊、我知道，我知道，
木质的，
就是用脚手架类似的那种搭个棚子。
妈妈呢，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挂在棚子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就在她停下来仔细观察的时候啊，毫无预兆的头皮一麻，
嗯，
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心里一阵没有理由的害怕。小马说妈妈那时候呢并没有看清楚什么东西挂在棚子上吊在那，但是大晚上啊不免的让人联想起人头这一类不太好的东西，
残肢，
是
肠子，
你什么，
你刚讲我就想到这些，你知道吧，
更可怕了，
可能做年纪做多了。
是妈妈呢突然下意识的感觉到不好，可能是碰到什么不好的东西了，
嗯
小马说妈妈一直是比较冷静的人啊，她以前听别人说骂脏话可以吓退脏东西这些东西、
嗯、
嘴呢马上就开始行动了，开始嘟囔起国粹来了、
嗯、
脚也没停，使出吃奶的劲儿，就把爸爸给拖出了那段巷子。好在两人后面路上啊也没有发生什么别的怪事，平安到家了。因为比较晚了，所以妈妈呢就帮爸爸脱了鞋子外套，直接就给他塞被子里面了，让他睡觉，自己也跟着躺下了。躺在床上的爸爸呢倒是很快就扯起呼噜来了，而妈妈这下睡不着了，
那肯定的，刚被吓了，
对，脑子里面一直像过电影一样一遍一遍回放刚才巷子里的事儿。
嗯，
就在逐渐犯困的时候啊，他突然感到旁边的爸爸全身绷直了，
我去。
小马说因为爸爸喝了酒，妈妈担心有点是不是喝酒喝多喝出毛病来了，
酒精中毒，
对，就赶紧坐起来拍拍打打试图把他叫醒。
嗯，
就在这时候啊，爸爸突然两眼瞪得溜圆看着天花板，然后张嘴说我不想这样了。
我去，
妈妈着急就问了，说你不想咋样，你哪不舒服？
嗯，
爸爸又重复说我不想这样。这回妈妈是听明白了，她发现这根本不是爸爸的声音。自己虽然害怕，但是她还是壮着胆子很凶地问他，你想干嘛？
嗯，
爸爸突然很僵硬地坐起来了，目光就一直看着前方，憋了很久打破平静来了一句，我不想跟着你回来的。
嗯，
小马说妈妈当时整个人完全炸掉了，她突然就从床上跳起来，然后打了爸爸好几巴掌，但是没什么用啊，人还是待在那。妈妈又想起姥姥说呢，脏东西可以用扫帚挺出去，就把卧室阳台门打开来，抄起门背后扫帚开始打爸爸，边打边骂，这边太脏了，就是太脏了，
就是骂的脏话，
太脏了。对，打着打着，妈妈突然发现爸爸表情从之前的呆滞啊，面无表情变成了疑惑，混杂着震惊。然后爸爸傻乎乎地问说，你在干啥？大半夜这是咋了？
恢复了。
对，妈妈看着他正常了，突然嗷了一下，一嗓子就哭出来了，就绷不住了已经
啊。是的，
后来妈妈当着小马和爸爸面讲这故事的时候啊，爸爸的视角大概就是他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感觉有啥在打自己，一醒来发现妈妈拿着扫帚大半夜上蹿下跳，还打他，
还骂他，
边打还边对，边打还边骂他。这是他俩结婚这么久啊，第一次看见妈妈骂脏话能骂这么脏。小马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妈妈挑了时间专门去那条巷子又回去看了一眼，发现那天晚上啊，他看到天棚上挂的黑乎乎东西是一只死掉的鸡。
我去，那也够恐怖的，我觉得。
他也问了为啥会有人在棚子上挂这种东西，你挂点什么咸货腊肉，
对
吧？
对，
挂了一只死鸡。根据他朋友的说法是，当地人如果不是寿终正寝死在房子里面，比如自杀或者他杀，家里人为了防止他被困在原地，会在那个房间里杀一只鸡，然后拎到门外去扔出去，指引亲人离开。这家人呢，可能是丢鸡的时候
没注意，
卡到棚子上
面啊，卡上去了。
对，故事也就结束了。
其实听到中间，我就想要在结束的时候要奉劝余额，这个事情我们讲过，第一就是你千万不要乱去骂鬼，大家会觉得，哎，我骂鬼的话，我能把鬼驱走。
他第一反应都是这样。
对，但是如果说你本身你的阳气不足，你来做这事儿，鬼本身可能只是路过，
然后你给他骂急了，
对，你骂我，你阳气不足，你还敢骂我，那我不搞你。所以大家真的是慎重啊。阳气足不足很简单啊，大家平时关注一下自己是不是亚健康就行了。
对，
还有一个话，我记得好像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喝酒这个事儿。很多人或者说很多 UP 他会说一个点，就是喝白酒能够提升阳气。
不能。
错的。
对啊，不能，
完全不能，甚至相反，
你从玄学从科学角度都不能。
对，古人说的喝酒能提升阳气，我们且不说这个事情的对和错，但是古代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太多白酒的。白酒是算是奴隶或者是比较体力劳动的人喝的，文人雅士或者是这些做这个玄学的道士什么，他们喝的是黄酒，他们不喝白酒。李白斗酒三千，他喝的是黄酒，喝白酒早没了
啊。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喝？除了这个阶层的一个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喝黄酒不喝白酒吗？嫌辣。
嫌辣。
对，这是我之前看到的，就是之前看到一个科普的。
黄酒好入口一点。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第一千万不要乱骂，第二千万不要喝酒之后做一些，对吧，作死的事情。
是的。行，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的。好，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 B 站鱼友投稿 ,ID 叫做Topter Survey Frankie, 下面我们简称他 Frankie。Frankie 说这个故事发生在2019年4月，自己跟朋友小 Y 呢去云南旅游，入住了一个丽江的一个酒店。他们当时住的房间是403号房，位于楼梯口左手第一间。这一间双人间整体是东西向的，偏狭长。房间陈设呢用的多是红木色，而且这个酒店看起来应该是刚装修不久比较新的所以两人感觉都不错。 那个房间啊，一进门左手边就是洗手间，通过两面玻璃隔断墙和这个整体房间隔开来。
嗯
，Frankie 睡的这个床呢，靠近东面，是一个玻璃墙，他的这个再往那边的墙啊。那厕所、浴室和梳洗台之间是没有任何遮挡的，淋浴间呢只有一台花洒，所以透过隔断墙可以清晰的看见卫生间的全貌。那也正是因为房间整体过于狭长的缘故啊，阳光总是很迟才能照射进这个房间。白天在不开灯的情况下呢，光线只会照到这个梳洗台就停下来了。房间的最东头啊，有一个落地窗，下面有一片地面被垫高了，上面铺着这个木质的地板，是一个阳台。台上呢有一张仿藤材质做的这个吊篮长椅，很具备这个云南的，或者说很具备丽江的特色啊。每天中午回宾馆休息的时候呢， Frankie 就会靠在这个藤椅上面晒太阳。云南此时的天气算是不冷不热啊，虽然说白天阳光充足，但是房间里的这种冷清感始终存在。这场旅行呢，他们计划是五天，一直到第三天的夜里都没有发生任何怪事。当天晚上6点钟的时候， Frankie 就跟同行的小歪说，我们在这个附近酒店先吃个饭吧。他们本考虑的是这样子，是第二天7点钟出发去爬山，所以呢今天就早点吃饭早点休息。没想到吃饭的时候呢也喝多了啊，多喝了几瓶酒，就多聊了几句，一晃啊就晃到3小时之后了，就是等于说是超出他们的预期了嘛。等他们散步回到酒店房间的时候啊，已经接近10点了。那简单的收拾了第二天要爬山带的随身物品之后啊，酒劲也逐渐过去了。两个人感到有一些疲惫啊，就决定休息了。接下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怪事出现了。11点至凌晨2点这段时间， Frankie 说自己处于这种熟睡的状态，他平时生活作息啊非常的规律，睡觉呢也不怎么做梦。2点左右的时候呢，因为床上的这个被褥啊还搭着外套和几件零散的衣服， Frankie 就觉得有点燥热，就昏昏沉沉的醒了过来，习惯性的去卫生间上个厕所。此时呢他没有打开房间的任何照明系统，他瞥了一眼同样在熟睡的小歪，借着这个月光走进了卫生间。那方便之后他就打开水龙头，用湿毛巾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回到床上看了一眼时间，刚刚好是2点03分。正要闭眼的时候， Frankie 突然听见卫生间传来了微弱的走动和水龙头的开关声。他仔细听啊，竟然和自己刚刚起床时候的动静完全一致。他下意识地转过头，透过水汽还没有消散的玻璃墙，隐约看见在卫生间有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梳洗台前面。跟刚才自己一样，打开了水龙头，整理了头发。Frankie 鬼使神差般地迅速地下了床，从侧面的玻璃门走进卫生间，并顺手打开了顶灯。人影跟水声一并消失了。他站在原地有点不知所措，加上刚才只睡了3个小时，神志也不算清醒，他就回到床上说，哎，我再睡吧，等明天白天醒了我再说。Frankie 本以为刚刚看到的人影啊可能是自己的幻觉，没想到他第二次打算闭眼的时候啊，卫生间又传来了水流的声音，而且比第一次要清楚很多。梳洗台前面黑影也一并出现了，他采取了跟刚才一样的做法，下窗开灯。但是一样的，卫生间空空如也。这个时候啊， Frankie 还是认为自己看花眼了，或者是刚才我离开这个洗漱间的时候啊，就是 洗手间的时候啊，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紧。小歪好像听到他上床下床开灯的动静了，然后翻了翻身子。直到第三次躺下的时候，这一串声音再次出现，比第二次还要清晰，甚至能听清楚这个人影正在拧干毛巾的这个声音。Frankie 这个时候使劲摇了摇头保持清醒，他已经不敢再转头看向卫生间了。他先是看了看左边小歪，他看见这个小歪此时啊自己是侧着身子睡的，正好脸是对着自己的，呼吸呢若隐若现的，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打扰。 身体呢也没有出现什么不适感觉，房间里面的环境呢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 Frankie 开始相信自己是不是身处于某段梦境之中啊。
嗯，
经过短时间的心理斗争之后啊，他打算在不开灯的情况下仔细的去观察那片黑影。在 Frankie 踩上拖鞋迈出左脚刚要转身的时候，水声消失了。
嗯，
梳洗台的人影停下了手里的一切动作，他没有回头，他只是用余光感受到这个黑影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哦，这黑影没消失。
对，没消失，因为他没开灯嘛，他也没去到这个厕所里面。
嗯，
Frankie 说自己用力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到全身的血液甚至已经凝固了，好像房间里面的一切声音也被这个人影吸收进去了。
嗯，
只有自己在跟这个人影对峙。他勉强摆正身形回应他的目光，转过身去了。
嗯，
他拼命的想透过玻璃墙看清楚这个人影具体的状态和形态。当晚啊，月光亮得出奇，玻璃墙上的水汽啊也在此时逐渐褪去了，随即呢，这个人影的轮廓也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个颈部以下身体模糊不清，相貌和自己完全一致的人，他在复制 Frankie 刚才的神情和举动。
是啊，我靠，
此时 Frankie 他的内心再也压抑不住这种恐惧了。更让他感觉到毛骨悚然的是，有一股无形的冲动驱使他，双方先后发出了相似的但是无力的充满着惊恐的尖叫声。那事后他回忆说应该是自己先叫的，声音持续了数秒钟，随后 Frankie 就眼前一黑。等他在恢复视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床上了。
哦，
Frankie 说此时自己恢复了些许意识啊，第一反应还是去捕捉玻璃墙后面的黑影。那另外一个呢，或者说是那个黑影啊，就另外一个自己啊，
嗯，
同时他拿出了手机，调出了相机，对着玻璃墙一阵猛拍。等他确认手机里面的这个照片确实是玻璃墙，而且墙后面确实有这个黑影，他也能辨认得出来。然后他侧过头发现，哎，此时小 Y 惊醒了，很茫然的在看着自己，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Frankie 此时没有任何力气张口说话，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头痛，他昏睡过去，也可能是昏过去。以上就是所有的事情的经过。但是到早上六点钟醒来后的 Frankie 第一时间发现拖鞋在杂乱地摆在离床不远的地方，梳洗台上面也搭着明显有使用痕迹的毛巾。
嗯，
小白此时就追问他，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叫啊？他说，哎，我昨天晚上做噩梦，就简单几句把它应付过去了。对于夜里面的事情他还没有复盘过来，他还没有回过神，他
自己还没想明白。
对，还没想明白，不敢乱讲。然后 Frankie 就反问小白说，你夜里面有听见什么动静吗？小白提到说，恍惚间好像听到有人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并且感觉是有人站在自己床边，然后就被 Frankie 的这个叫声弄醒了，仅此而已。
嗯，
那 Frankie 赶紧去找手机，他试图去查看昨天最后拍的这个照片。但令他恐惧的是，他昨天明明记得相册里面有拍到黑影的照片，
消失了，
此时变成了他的自拍。
哦，我靠，
没错，就是他躺倒在床上的自拍。从拍摄的角度和构图可以推测，昨天自己在拍照的时候打开了前置的摄像头，拍的都是自己的脸。
嗯，
我觉得这个还好，如果他是
嗯
后置摄像头拍的自己，就更恐怖。
也挺可怕的，
对吧？
你别总把事情往糟了想，好不好？
但 Frankie 他记得，他说他自己生怕当时没拍到，他拍完几张照片之后，他特意的去打开了手机相册去看。
嗯，
他确定是拍到了黑影之后，
嗯，
才睡过去，或者是才晕过去的。哦，
早上起来洗出来了是吧？
对，就没了。
洗照片了。
但是洗照片的话，他的角度不一样。他昨天晚上拍的是那个厕所里面嘛，
嗯，
但是他今天
是
对吧？床上，就像刚才说的一样，他现在手机的照片啊，全是他的自拍。照片上的自己在黑暗中脸色苍白，但眼神却熠熠有神，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事情。
嗯，
那离开云南之后呢， Frankie 自然而然地将这一次经历理解为，或者是强行的理解为一场噩梦。
嗯，
同时呢，他依旧保持着对未知事物的敬畏， 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时至今日也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了。他把这个稿子投给鲶鱼，也希望通过我们分享出去，让大家对所有的事情就是算是保持敬畏吧。
是的是的，
就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要是照片是从厕所往我这边拍的话，我可能会更害怕。
不，
我就会认为
已经比我预想的害怕很多了，因为我预想的是照片消失了、
就是、
然后就是、
嗯、
最近删除里面也没有嘛，我觉得已经很恐怖了。然后你跟我讲出现了自己，
对，
就我已经被吓了一跳了。刚才
是的，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它没有那个最近删除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是一个比较后期的 iOS 系统才有的功能。
哦，不知道。
安卓手机不知道，安卓
我是这么想的嘛。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那种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的话，我可能真的会被吓到。因为你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他当时记混了记错了，或者是太累了出现了一些幻觉，他点的是前置。
我倒是
嗯，
我前两天倒是遇到一事儿，
拍到自己了。
也不是，就跟他一样晚上睡觉被弄醒了嘛、
嗯、
我不是，我晚上睡觉既不关窗也不关电脑。
嗯，
就我那天晚上三点钟我刚睡着，
嗯，
我不是腰也疼嘛，刚睡着、
嗯、
我就被电脑声音弄醒了。
嗯，
其实我不关电脑，我那天页面是在某个 B 站 UP， 是一个生活区 UP。
嗯，
但是我被电脑声弄醒是一段重金属音乐，
会不会
就响了两秒
就没了？
对，然后就把我弄醒了。
你说他会不会是有鬼案的
啊？
是很开朗的一段，
有点离奇，我靠
啊！你以为我会说是那种自动播放什么什么？不，就是鬼。
不会，我没有，最近没有看这种东西啊。我看的是一个 UP， 就是
嗯，
分享电子产品那种。
对啊，你阿飘喜欢重金属吗？马一莲、曼森哥，对啊，曼森俩就是鬼修女。
我靠
！OK OK， 行，那今天我们的云南特辑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
跟之前一样的，感谢您对鲶鱼的支持和关注。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的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
嗯、
拜拜，
拜拜。